77篇，这里是遇难的得安慰。这一章里表示是他看到他自己的痛苦的光景得不到安慰，但是最后呢他能够得安慰，遇难时得安慰。这张诗篇里看到的亚萨的是他是心灵的痛苦，而且心里发昏得不到安慰，但是你看他是怎么转变的，就是祷告，祷告得胜，借着祷告，借着不断的在神面前寻求，不断的祷告，看见神的得胜。今天就是难中日夜寻求祷告，这是一个主题吧，难中日夜寻求祷告。所以借着祷告，借着不断的追想，他蒙恩了，他蒙恩了，他真的有转变了，他得到了安慰，得到了安慰。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1到4节，1到4节，难中日夜寻求，日夜的寻求祷告。他怎么日夜寻求祷告呢？哀歌2章18到19，真是像唱哀歌一样啊，哀歌呀。我们看一下哀歌的2章18、19，我们看一下这两节圣经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就这2小段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这样的祷告。当时耶利米写完了耶利米书，接着写哀歌。写哀歌什么意思？就是哀唱啊，就是唱这个歌呀，哀悼西安的民受苦挨饿的这种光景。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不住的祷告，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，为那些个孩童在各市口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，要这样的祷告。这就是第一段的意思，就是1节到4节，不是，就刚才是总的这个意思啊。现在我看一下1节到4节，难中痛苦，心发昏，心灵痛苦，而且心里发昏，在这样情况之下，他开始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他是在发昏的时候祷告，就是痛苦的不得了的光景当中，他开始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这里，从1节开始，1节到4节，看他在难中是怎么样的痛苦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他的两次提，我要发声，就是出声祷告，呼求神，向神发声，他一定会留心听我的祷告。他这样求，希望神能够垂听他的祷告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，日夜的祷告。所以因为太痛苦了，所以日夜祷告。而且下面提到他心里发昏，他没有发昏就不祷告。我们常常发昏就不祷告了，算了算了，别祷告了，他还是在祷告。所以这里说，我向神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痛苦的时候，连安慰都没法，人也不能安慰你，自己也不受安慰，实在太痛苦了，那你只有在神面前流泪，只有在神面前祷告。所以他是不停止的祷告，患难之日我求你，我夜间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求，不住的祷告， 一面祷告一面还说我不肯得安慰，我得不到安慰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这个说他心里都发昏了，但是他没有停止祷告，这点最宝贵了。我们心里发昏，我们祷告也不要祷告了，我们就停止祷告了，但他不是这样。如同六十一篇告诉我们，我心里发昏的说，我从地极求告你，你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磐石上，我从地极都求告你，我离你远到这个程度，我不停止祷告，是这样的祷告，这正是神悦纳的祷告，神喜悦的祷告。他从地极他祷告神，这就是诗篇第六十一篇。六十一篇说，我从地极我求告你，你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磐石上，我太痛苦了，求着把我带上去，带上去，拉上去。这个祷告很宝贵啊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求。下面四节还有一节，四节，你叫我，这里说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我都不能说话。这里还有这一节，就这样的光景，他还没有停止祷告，没有停止祷告啊，一直还在祷告，一直还在求。所以说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你痛苦，你祷告的都不像话，你也要祷告，你一直要祷告下去，祷告的甚至痛苦的自己都觉得自己还要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这样的向神呼求，烦乱不安，闭着眼睛啊，烦乱不安，甚至于我都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怎么祷告？默默的也要在祷告，他还在祷告，默默的也在祷告，这是一段。下面就给我们看到五节到十节，五节到十节，追思古时神的作为。这一段他开始追思，这个很要紧。我们不但是祷告，我们要追思。什么叫追思？读主的话语，你从主的话里面，从古时神的作为，你可以认识神，可以蒙恩。追思古时神的作为，神的奇妙的作为，这里就包括了出埃及、过红海、过约旦河，这一桩桩一件件多么奇妙的作为。追思，让你追思，让你追想上古之年，追想啊，古时的事，追想上古之年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的审查。下面有三个难道，记住三个难道，这什么意思？问问自己，难道真的神就不理了吗？难道真的神的慈爱就断绝了吗？难道神真的忘记了我了吗？你看这三个难道啊，这个三个难道的意思，神并没有否定了他的意思。他说我心里也仔细的审查，心里在琢磨。底下第一个难道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？他想想，主真的永远丢弃吗？不再施恩了吗？这是第一个难道，这是第一个难道。这个难道的意思说，难道主就真的把我们丢弃了，就不再施恩给我们了？他想想，不会，是不是？神的恩典是不会忘记我们的，这里说是永远的丢弃我们，神已经把我们忘记了吗？底下，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了吗？这更不可能，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不是永远穷尽。第三个难道，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为发怒就止住了他的慈悲了吗？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给我们回答了，神有没有忘记我们？神没有忘记我们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既或有忘记的，神不会忘记我们，神不会忘记我们。常常以为神把我们忘记了，不会的， 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焉能忘记我们呢？神不会忘记。所以上了难道，这上了难道就是自己问自己，在神面前呼吁神，那你心灵就会得到一点安慰，就能够有点苏醒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神永不丢弃我们，永远不撇下我们。所以这个话也是勉励我们，神永远不丢弃我们，他也不会把我们撇下。我必不撇下你，我必不丢弃你们，他不会丢弃的。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，我们不好他还是爱我们呢。好，就到此。底下第十节到十五节是第三段，神行奇事救赎子民，信心坚固，就信心开始坚固起来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的懦弱。我们常常懦弱，懦弱什么意思？软弱呀，信心没有了。底下我便说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便说，这是我的懦弱。什么懦弱呀？哎呀，以为神丢弃我们了，以为神不要我们了。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，他要追念，一追念回来就想起来了。哎呀，至高者，你显出右手的年代，多少神迹，多少奇事，多少神的慈爱，怎么能丢了呢？我们心里不能把它丢了，所以信心要坚固啊，这是最要紧的。所以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这里主动了，我要，我要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我要，我们今天也要这样。你不是念了一遍圣经就拉倒了，你念了以后，你要提出神所行的，你要纪念古神的启示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主的作为每一样都是洁净的，都是可畏的，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，都是洁净的，也是为了叫我们得洁净，都是你的作为。所以他开始默念，他开始思想，他开始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有回转，有回转。有何神大如神呢？这就自己回答，哪个神大过我们的神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在列邦中的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这一回想就想起来了，神的奇事多少，神在列邦中都彰显他的能力。在士师的时代，在列王的时代，在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时代，在每一个时代都看见神彰显他的能力。他曾经用他的膀臂赎了他的命，神救赎就救赎到底，是一次救赎就永远救赎。所以神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，雅各和约瑟的子孙，当时呢，约瑟子孙就代表着以法莲、马拿西都在内了，雅各的子孙都在内。神是这样的恩待，所以还灰心吗？就不至于灰心了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回忆过去，使我想起这些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感恩，不住的赞美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纪念古时，我要思想你古时，我要默念你的作为。好多的我要，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要回想，要感恩，要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述说。因为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经在列邦中，在列邦中呢彰显你的能力。奇事太多了，所以说显不过来的。所以说这个亚述大王是一件事，还有更多的事情。你曾用你的膀臂，你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所以在神面前感恩赞美，感恩赞美歌颂。最后一段，十六到二十，神大能的作为无比，引导群羊。主的大能啊，引导群羊，赞美神的全能，赞美神的全能。这是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你真能看见神兴起谁来， 神兴起大卫来，神兴起大卫做以色列的民的君，牧养以色列百姓，是怎样的有荣耀，怎样的蒙恩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他怎样的引导以色列百姓，神的作为是大而无比的带领群羊。所以最后就是赞美神的全能，赞美神的全能。整个这一段里面完全是神的大能，神的全能，神的威严，神的能力是怎样的彰显。在大卫的年代，在大卫的年代，大卫是神命定拣选的，神是怎样的拣选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开始，神啊，诸水见你，一见就惊慌，就讲到神的威严，神的权威。诸水见你，一见都惊慌，深渊也都颤抖，没有一样东西在神的面前不是惊慌就是颤抖。因为神有全能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看，这就是神的全能，神的奇妙。在云里面那个倒出水啊，因为云里就有水，天空呢可以发出响声，发出响声下面就你的箭也飞行四方。这个箭也就是神显大能发的闪电，这闪电也像一把箭一样飞行四方。你的雷声，讲到神的雷声是了不起的，神的雷声是震动啊。这个在哪里？在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，在西乃山下，他仅仅在西乃山下这个朝见神的时候，听见神的雷声，他都受不了，都受不了，快快的请摩西，哎呀，你来听吧，你来听这儿的声音，我们都不能听，以后你有什么话再传给我们，就怕到这个程度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。所以说当时的这一个整个的光景呢，百姓呢吓得不得了，吓得不得了。那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那就是在第一处神打雷降雨是什么意思。在撒母耳上第十二章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第十二章十节开始这一段，就是说以色列人，我们先看撒母耳上第十二章。因为以色列人求王，非要求不可，一定要求，结果没有办法，撒母耳不愿意，神说你就任凭他们吧，让他们求就求吧，因为他们求王，他们就是不要我做王，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里以后就是撒母耳亲自带领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打雷降雨，让他们知道你做王，你今年求立王是什么？是得罪神，是让他们大大的害怕。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十到十八节。于是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们离弃耶和华，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，是有罪了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我们必侍奉神。所以这就是让他们害怕，让他们害怕，他们不得不在神的面前谦卑，要承认他们是得罪了神，是得罪了神。这是一段。接着再看出埃及十九章，就是我们最近念的，一念就会想起来了。最近念的十九章，百姓就是摩西率领百姓站在神的面前要来朝拜神的时候，你看看这百姓吓得不得了啊。十八到十九，西乃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山中，在火中降雨山上，耶和华亲自来啊，在火中降雨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回答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山， 你看只有摩西能够上阵，神亲自召他，他就上阵。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话，你下去去嘱咐这些个百姓不可以闯过来，闯过来他们必定死，恐怕他们都能死亡。所以就是何等威严，就告诉我们神亲自降临这个西乃山的冒烟呢、啊，西乃山像烧窑一样啊，西乃山呢、啊，遍山呢、啊，遍地啊，都有大大的震动，脚声啊，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所以摩西说话，神也在说话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，摩西没有这么惧怕，但是百姓吓得就不得了了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神让他们认识神的威严，好敬畏神，目的什么？好敬畏神。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威严，神的全能，他的剑，他的雷声，他的照亮，他的光，大地都颤抖，都震动，就拿雷声来讲都受不了。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，真正敬畏神，因为神是可畏的。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提到了，以色列百姓是经过什么呀？是经过在云里海里经过，又经过云又经过海，在云里海里经过，他们是经过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神也向他们显现。所以说就是目的就是叫他们害怕，让他们敬畏神，让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神。但是以后他们还是该吵就吵，该闹就闹，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，云中都能倒出水来，天空都发出响声，他的剑飞行四方，他的雷声啊，能够什么呀，在旋风中都在响出来呀、啊，大的响声啊，电光都照亮世界，大地都震动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叫人认识神，认识神。在撒母耳时代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这样的神为什么当时打雷降雨，就让他们害怕，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大大的得罪神，大大得罪神。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。所以说在诗篇135篇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他在哪里走，他在海中走，在水里走，在各处，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。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道也在大水中。那么135篇诗篇135篇的第六节，我们看看那里是怎么说的。135篇的第六节说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神在天上，在海中，在地下，还有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所以说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哎，他是云雾从地极上腾，造电随雨而散，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作为。所以最后说你的脚踪无人知道，就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神的脚踪，因为神在各处。哎，神有时候在基勒伯上飞行，乘着这个风的翅膀飞行。所以说这就是神的脚踪无人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敬佩神，尊敬神，真正知道神的作为。你曾在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那就是说自古以来神一直是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来引导他们，在旷野这路上是一直带领他们。摩西是代表神，亚伦是代表摩西说话传神的话语，但是摩西亚伦他们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这个手就是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从开头一直到出埃及，一直到旷野的路上，你说说摩西亚伦行了多少多少多少的神迹奇事，引导你的百姓，引导他们好像羊群一般。实际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以色列的牧者，但是更大的牧者是谁？就是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神， 他是什么呀？他是那一位，那位是真正的做我们灵魂的大牧人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做我们灵魂的大牧人，引导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在古代的时候，神是借着摩西和亚伦，摩西代表神，亚伦呢，亚伦就是代表摩西传话，传神的话，引导神的百姓，来让他们来牧养。用什么来牧养？用主的话来牧养，引导主的百姓。所以说这就是神恩待他们，使他们在神面前能够蒙恩。到此为止，这一段最要紧的就是神，实际上这个从下一章也要提，就是神弃绝了马拿西，不是马拿西，就是以法莲，弃绝了以法莲子孙，神拣选了大卫来做王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他们的经历，神拣选大卫，大卫是一个好王，神拣选他，让他能够牧养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一直到底。所以在这里呢没有提，但是下面一段就告诉我们了。所以说这一章最要紧的就神给他最后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，神的全能，神的这个全什么呀，神的全能，神的全在，神的一切是这么的奇妙。所以他真正的能够认识神，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带领他的一生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了主，得到了一切，所以他能够得到了安慰。因为前面讲的他得不到安慰，他的心里烦躁，如今呢他真正认识了我们神是可畏的神，神是奇妙，神是测试，神是全能的神，是和平的君，神是永在的父。到此。